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阿们。弟兄姐妹请施力，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28首《万福全员歌》。
全能上帝，万福全员，恳求垂听我赞美。上帝恩典是水长流，我们高声颂恩惠。愿主教我常时和谐，犹如天使送出钱。上帝恩典是无穷尽，主的慈爱不变迁。我的一生有主引导，时时刻刻蒙主恩，只求上帝永不离我，直到进入天家门。有时荣耀你是成都主如母者来找寻，救我脱离一切危险，为我流血舍性命。救主宏恩实在高深，万分之中难报应。慈悲救主恳求主我，侍奉上帝尽我力。我深知道我心软弱，容易离开我上帝，今将身心献为活祭，恳求收纳我丢弃。
兄姐妹依然侍立，低头闭目，我们同行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依然同心合意聚集在你的面前，我要在你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深知我们如今在救恩当中所得一切的恩惠和祝福，是蒙了你莫大的恩典才成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同心合意的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今天特别祝福这样的聚会，祝福凡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求主真理的圣灵继续愿意用你圣经真理的话语来光照你的众教会和凡属你名的众人，使我们在真理的道上能够继续的长进，继续明白，不断明白，不断晋升在主话语的里面。求主带领保守我们，也求主亲自用你的圣灵，也求主亲自用真理圣灵所启示真理的话语，来使你众儿女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长进。主，我们也把为你做出口的仆人祷告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施恩怜悯他，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够用的力量，也将当讲的话语放在他的口中，借着他口所讲的话语，使教会使弟兄姐妹的生命大得长进。求主看顾保守今天在聚会当中的每一位肢体，每一位听你话语的儿女。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借着你仆人所讲的话语，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工，使他们的心能够继续明白神的话语，继续知道当如何行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余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大家打开诗篇第二十五篇，诗篇第二十五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诵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阿们。弟兄姐妹请施力，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同诵主导文。
Thank you.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Thank you.
好，感谢诗班所献上赞美的诗歌。我们来看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旧约的圣经约伯记第三章20节到26节。经上这样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段经文的是本堂的杨鹏军传道，他所分享的题目是约伯的痛苦。下面时间有请杨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满有威严荣光，却以慈爱怜悯对待我们，并以你的温柔的手来安慰我们受伤的灵魂。此刻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愿意借着约伯记的内容，求主你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带领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求你的灵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做开启解释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我想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约伯记。我想在分享之前呢，也想跟大家有两个问题来做一个交通。就是当有弟兄姐妹或者说有一个朋友来找你分享自己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去回应他呢？当他在分享他的遭遇和事情的时候呢，他表现出对神的哀怨，甚至对这个世界的抱怨，对神的怀疑，甚至用激烈的言语表达的时候，你还能够很冷静的去聆听，去安慰他吗？还是你立马可能就会插话，然后中断，然后讲说你的一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我想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经历。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呢我在教堂当中呢遇到一个弟兄因为他失恋，所以他的心中呢很苦闷，他就来找我诉说他的经历。他说他向上帝祈求，求神能够给他预备一个女朋友，可是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呢就认识并且交往了一个，但最终呢还因为不和而分手了。他在讲述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呢也一个人很孤独的，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独自向神呼求，甚至呢也向神说，主啊，你怎么还不给我预备呢？你看我热心服侍，乐于团契，也热心的去帮助人，并且我也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恶事，没有做什么错事，也没有犯什么大罪，为什么我就感觉这么坎坷呢？弟兄分享完之后呢，当时按照我的信仰理解在我自己看来呢，我想他太靠自己了，他太自以为意了，所以我就对他有一些劝说让他能够专心的依靠神，并且一起为他做了祷告。那现在我在预备约伯记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仿佛觉得我就像约伯的那些朋友一样，其实本来想去安慰，想去帮助他，可是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就说你犯罪了，你要反省你自己。 现在想一想，这样我们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弟兄吗？我们可能会常常的按照我们自己的认识理解呢去下定论，这是我们通常会去做的。那今天我们再去研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约伯记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约伯他在这里向上帝，或者说向他的几位朋友啊，来去诉说他内心的那种痛苦的时候所发出的哀歌，我们读后呢，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呢？当一个人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们如何有效的来去劝勉，来去帮助他，从而呢，让我们在团契，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的发现，原来这一切是鲜活和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些认识和看法。所以我就想啊，借着约伯记的内容呢，来跟弟兄姐妹有啊这样一些交通哈。首先呢，我想分享的就是啊，我们看到约伯呢，他是以哀歌来表达他内心真实的痛苦，他的经历。在第三章，刚才申传道给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啊我所选取的三章后面啊六节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经文。那其实呢，我们从三章啊一进入第一节之后呢，就发现约伯他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他的言辞是非常激烈的哈。从十一节开始呢，他又在这里发出为何，说我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不死去呢？从二十节开始呢，他就更啊深刻了啊，有一种求死不得啊求生不能的一种痛苦的经历，他在这里来跟啊让我们来去看到哈。那这个内容呢，和我们啊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四十二章的内容啊，约伯记一共有四十二章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第四十二章和读第三章到第四十一章的这个内容呢，至少哈从感觉上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第一章、第二章、四十二章我们常常会去读，因为它是一种叙事的哈，它有故事的情节。而从三章一开始呢，它都是一种诗歌，就像我们读一些诗篇啊，甚至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它表达他内心的那种愤怒哈，那种哀怨，那种在上帝面前的那种释放啊，我们读起来呢会有觉着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从啊约伯的这个哀歌当中呢，我想啊我们借着这几节经文呢，能够来啊去看一看约伯他到底在经历什么哈。因为我们通常对约伯的一个印象呢，就是约伯他经历了这一切，他忍耐了，他没有得罪神，神加倍的赐福于他了啊，就完了。然后呢，上帝是公义的，约伯是义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在信仰当中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环境的面前啊，在自己的内心受伤害，或者说人际关系等等问题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摇摆不定啊，甚至在一种伦理和信仰的困境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很软弱的。而信仰在这个时候所起的作用有多少，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是自己能够有感受的。而圣经当中的约伯记却很直白的哈，完全的记述了约伯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真实感受，它的意义何在呢？如果我们惯常的对约伯的一个认识，他是很顺服很依靠神的这个形象，和我们今天读到的三章的这个内容，他咒诅啊，他向神哀怨，那这个形象他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来去看待他是同一个约伯呢？我想这些就有待于我们，或者说他在带领我们，让我们探究原来我们在信仰当中 啊，可能我们事先会有一些认识，而这些认识呢，和我们所经历的可能会有冲突，啊，甚至呢，可能会让我们的内心呢，更加的有张力和矛盾。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所选择的应当是能够回到圣经当中，来真实的看到圣经的记录，圣经所向我们表明的。约伯在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重大的变故哈，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经历了我们可以总结的生死离别啊，得失成败哈，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非常极致的一些体验了哈。那约伯可以说是都体验了，但圣经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说，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却在上帝允许的情况下，撒旦来攻击他，一天之内失去财产，失去仆人，又在一天之内呢，失去自己的健康，妻子的理解。圣经说，在遇到这些的时候呢，约伯还是很忍耐，很敬虔的。因为圣经的一章二十二节和二章的十节都在这里向我们表明，约伯他并不开口妄评神，他并不犯罪得罪神。那这让我们对约伯至少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他非常的敬虔。但是大家想想，如果圣经把约伯的这个形象呢就停留在这里，我想对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去信仰上帝就很难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论如何哈，也很难在环境当中去站立，我们也很难在环境当中说，别人说你要依靠神，你要抓住神，而我自己就是看不到亮光，就是抓不住，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约伯他那样的苦啊，经历那样的一些环境，他还能够去依靠神呢？他难道没有挣扎？难道没有向神的哀怨？难道没有对朋友的一些抱怨，向朋友来去讲说他内心真实所经历的一切吗？事实上，圣经从约伯记的第三章开始呢，他向我们交代了约伯他这样一个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且呢，也借着约伯的这样的一些痛苦呢，约伯呢他来去转化他自己的这一切，最终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需要我们对照我们自己和约伯来去看到的。约伯经历这一切，他不评论神，从我们自己来说，他在他的大脑当中对上帝有一种认识和坚信，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他也是如此坚信的。从圣经的历史来看呢，以色列人也是一直的这样的去相信的。那当他们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呢，他也在去思想，我们这样犯罪了，上帝就如此的一直弃我们不管，要如此的一直的让我们流难流落下去吗？所以在约伯记当中他的成书年代呢，他是和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被掳的经历有关系的。从前以色列人可能一直认为上帝就是那位公义的神，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如果他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他们可能就失去祝福。但是在他们经历过流亡，经历过那些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痛苦的经历之后，他们远发现或者说更多的理解 上帝借着这些苦难的环境，也不仅仅是他们犯罪，上帝借着这些苦难的环境，也让他们更多的有对神，有对他们自己，有对苦难有了一些认识。那其实约伯记在这里所记述的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同样的内容。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从一开始约伯他觉得他失去这一切，他可能会向上帝啊来去诉说，来去哀怨，但是逐渐的当他来去转化这些痛苦，他最后与上帝能够相遇啊，能够发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想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今天信靠神的人啊，借着读圣经来去体会的。在约伯记的一章和二章的内容当中，当约伯经历这些之后呢，他的朋友三个朋友来去安慰他啊。我们知道安慰人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彼此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就像圣经当中所说，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让他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情感抒发表达出来，而不是压抑在心中。那约伯的朋友呢，陪他做了7天7夜，我想已经是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是很真实有效的。因为紧接着圣经当中记载，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也就是说约伯他的内心当中发生了变化，他在开始寻找去如何的去理解，或者说如何的去追求相信神。我想这对我们有一点启发，就是当我们在遇到别人跟我们讲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让别人能够尽可能的来去抒发他内心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因为这也是一个转化痛苦的过程，而不是可能像我们通常说，哎呀你别伤心了，慢慢等一些时间就好了，你别太难过了，别哭了，可能都会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触及到他能够让他能够觉着有帮助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读到约伯记他所记载的约伯他的一个向神发出的哀歌的时候，哀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这就是他已经在开始走出苦难，或者说他在去转化痛苦的一个开始了。有人分析就是经历过一些特别伤心，经历过剧痛的人一般会有几个过程。首先呢，就是会保持沉默可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谁也不搭理，谁叫也不去理会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受苦的人呢，他找不到一些语言来去描述他经历的苦难，他所感受的就是痛，就是悲伤，就是痛苦这个时候呢，反而死亡可能会变得对他有吸引力，就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约伯他表达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这并不是说是约伯他有一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为什么呢？我想之后再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在这里我想说，就是一个人在这种悲伤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会对死亡觉着会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觉着孤立无援。而这个时候我们所学习的其实是需要像约伯的三位朋友一样来去陪伴他。那经过这种沉默他不说话的这种阶段之后呢这个受苦的人呢，可能就意识到慢慢的呢自己内心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他想用一些语言来去表达他的痛苦。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他转化痛苦的第一步。这个时候 啊，他的语言可能是很愤怒很抱怨的，而不是很平和很理性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时候能够表达哈、啊，而不是表达的内容啊，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这说明他已经试图再去转化，再去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哈、啊，愿意啊来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啊，来去表达。那最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啊寻求别人的帮助哈、啊，来去与别人一起交通，来去改变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去走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啊逐渐的理解哈、啊，在很悲伤、很痛苦的人的心中，他的言语激烈哈 啊这个愤怒，他其实是在啊转化，是在表达。那约伯的朋友呢，他听到约伯的这些内容之后呢，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啊，无论是这个以利法还是后面的其他的两位朋友，都觉着他所说的怎么样，太负面、太绝对、没有希望，并且与他们所认识的、所坚信的哈、啊、那种对上帝的认识呢是不相符的。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啊，约伯的朋友们啊和约伯的这种几次轮番的对话当中呢，约伯始终无法真正的得到心灵的安慰。而我们今天读约伯的这个哀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啊已经理解、已经看到约伯他试图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表达啊，为什么我如此的去坚信依靠上帝，而我还啊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他还是试图的想去抓住上帝，想去倚靠上帝。那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借着啊这种情绪，借着啊甚至哀怨，来去整理我们自己的思绪，来去转化我们的痛苦啊，能够啊真正的与上帝相遇。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再去认识自己，我们再去啊认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再去整理这一切。那这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从啊约伯他的痛苦当中呢，看到我们是需要去面对这些苦难的，而不是去逃避。我们读约伯记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约伯的苦难，除了新约当中耶稣所受的啊那个十字架的苦难的话，我想约伯的苦难在我们人的这种啊极限当中呢，也是啊很高了哈 啊他也是达到了一个极限。那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才非常的去关注哈、啊、约伯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事实上从啊诗篇啊包括我刚才所提的耶利米哀歌啊以色列人的经历啊圣经向我们所表明的哈、啊、上帝借着啊这些苦难，以苦难来作为衬托，并且呢以约伯的例子呢来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啊，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其实在做一个陶造或者说雕琢啊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我们从圣经，不管是约伯还是以色列人他的一个历史哈，最终他们所选择的都是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因为逃避啊，因为忽略啊，因为啊掩面不看啊，或者是不去思想，是没有办法来去解决的，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坚定的去依靠神、仰望神。所以约伯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呢，他也带给我们啊每一个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经历这些啊苦难的环境的人啊很大的啊鼓励。因为约伯他是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它又代表着哈许许多多我们所经历苦难的人。因为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约伯他一天之内失去财产、仆人、儿女，又在一天之内失去健康啊，这个妻子的理解、朋友，甚至他到了城外面哈、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生活。这就让我们看到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经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依然经历着的。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可能我们没有达到他那些所有的都集中在一起，但至少我们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在经历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约伯他正直，圣经一再的去强调。而约伯的记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从约伯的哀歌呢，也让我们看到新的一面，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包括以色列人啊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他已经超过了单单的以为他们经受苦难是因为上帝惩罚，他们更多的也有了新的认识，理解到上帝借着苦难让他们有了对生命、对信仰更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也告诉我们，追求上帝、信仰上帝的人，或者说像旧约当中所提到的义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是肯定会遇到这些苦难的。但我们借着读约伯记，我们看到我们比约伯更多的理解，是因为约伯他不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上帝经过允许撒旦来去攻击他。而我们作为读圣经的人，我们去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在天上上帝和撒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也知道上帝他不让撒旦来去伤害他的性命，除此之外呢，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上帝所允许的，是在他的可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约伯所经历的这些苦难的环境呢，是真实的，圣经也这样的记载，就如同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会依然的经历这些真实的环境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经历病毒，经历病痛，经历很多的自然灾害，经历很多的人祸，甚至我们内心的情感、家庭的关系等等的，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也就会再进一步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呢？这个问题、这个苦难，它的缘由，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了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我们是不了解这是上帝所允许撒旦来去攻击他，他只在坚信他是义人，上帝不会这样的无辜的冤枉责罚一个义人。而对我们今天我们去抽离出来，我们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我们要去探究说这些苦难这些是怎么来的，它的源头其实它是复杂的。而且很多的人在去探究，最终也发现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少益处。所以慢慢的基督徒就发现，原来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不仅仅是去思想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苦难从哪里来，而是他去在去转化去思想，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上帝在哪里。 而约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他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还在信仰的边缘怎么样挣扎，他还在去想试图去抓住上帝，是这样的啊，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斗争。我想这在我们自己的这种环境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啊经历，我们一面啊对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啊是会软弱，但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总有微弱的亮光，来让我们试图的去与上帝接近。所以圣经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约伯借着这些环境呢，他的生命呢被试炼，被炼尽如金晶。其实这和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保罗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信仰的教导呢是有同样的地方的。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的4:8-9，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这是当人在环境当中，在现实的这种信仰的时候一个人他内心信仰的真实的写照。就是纵然我们周围很多的环境再怎么样向我们扑面而来，试图要压垮我们，但我们的内心总有一丝微弱的亮光，让我们不被困住，心里面就是到了最失望的境地，总还有一点点的亮光。我想这是信仰的力量。而约伯在这里他所痛苦的他所痛苦的就是他看到他所面对他经历他体会到这一切，他为什么这样的痛苦，但是他试图又让他的信仰能够去活出来，可是又无力，所以他内心在如此的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而当他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他转化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就学习到其实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是需要去面对的，即就是像我们所说我们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他掌管，上帝有主权，上帝他不让这一切来伤害我们的性命，这是我们说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的一个所得到的一个信心。这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我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约伯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其实带给我们信仰当中的鼓励。为什么呢？因为从约伯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转化呢，是让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去学习的。约伯从一开始他7天7夜静默在炉灰当中来去刮自己身上的脓疮，他的内心当中是很震惊的，但是他没有用言语来去表达，又或者说他的内心当中可能是麻木的。我想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经历到重大的一些变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一开始是麻木的，就好像我们被一个刀子割了我们的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怎么样，不痛的，是麻的，但是过一会儿之后呢就有反应了。那我们同样在这里看到约伯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一开始他也是震惊的，他是这个麻木的。当朋友陪伴他之后呢，他开始去 面对了，开始去面对了。而他所面对的，就像我们前面所分享的，是他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哀怨，是他以真实的一种情感在上帝的面前来表明他内心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在约伯他面对这些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他的困惑，他的孤单，他的啊内心的一个沮丧，甚至我们读的时候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恐惧，他不得安逸，不得啊平静。他在怒气当中，他提了很多的啊问题，他对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的生与死，对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他就发出圣经当中说啊是这个咒诅自己的这个生日哈。他说为什么我出母胎不死呢？为什么我不出这个母胎便断了气呢？为什么母亲有奶还这个喂养我？为什么我还在母亲的这个啊这个怀抱当中来去长大呢？这是从人的角度，是他所发出的这种啊真实的啊这种情感。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内心当中是很惧怕的哈，是很惧怕的。他说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啊涌出如水。他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环境了哈，失去了家产，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他的内心当中仍然害怕是不是还会有什么灾难临到他，这种恐惧笼罩在他的心里面，使他没有办法安宁啊！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哈，侵扰在他的心头，在他的脑海当中。我想这是我们在这种信仰当中的时候也会体会到的，就是我们试图哈用那一点点微弱的亮光来去抓住上帝，来去亲近上帝，可是呢我们一闭眼的时候，恐惧无奈很多的啊这种情绪呢可能会依然的在我们的心头。约伯他很沮丧啊，在这里的时候根本没有喜乐和平安啊可言。但是我们借着读圣经呢，我们也看到这就是他再去面对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他再去面对了他内心当中的恐惧沮丧啊，甚至像神的这种哀怨咒诅自己的生日，其实是他在试图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那最终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分享约伯记42章的经文，就是他去啊接受上帝对他所啊陶造的这一切，上帝借着创造的智慧让他经历，让他看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能，那最后才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啊接受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忽略啊约伯在此刻他借着这种啊更多复杂的情绪，甚至在我们看来负面的情绪啊，他在面对，他在试图跨过他经历的这一切。那我们说这对我们有什么鼓励呢？我们从约伯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啊过程，痛苦的经历呢啊也学习到，首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这种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面对的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去逃避啊，甚至可能在我们信仰的人看来，我们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脱离这一切，主啊我不愿意经历这一切，主啊我愿意单单的在你的里面，那我们依然会发现这些环境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所要去做的是需要去啊面对，只有我们去面对，我们才会有转化，才会有啊这种重建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约伯所啊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尽管他 啊，借着这种啊情绪来去表达。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他在试图仍然去抓住上帝啊，去接近上帝啊，仍然坚信上帝是公义的，坚信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呢，他经历这一切一定有怎么样另外的答案，而不是说经历这一切就是犯罪了。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在信仰当中其实有更多更丰富的地方所在，也让我们扩大了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不是紧盯着我们就犯罪而去不放，反而是以他的怜悯仁慈和慈爱来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允许我们在他的面前发出哀怨发出这种经历这种恐惧沮丧等等的这一切的情绪和情感。所以约伯以他的哀歌呢来去表达，这是他走出来的第一步。这让我们呢也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真的以同理的心来去体会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的这种苦楚才能够彼此的有安慰有鼓励。就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安慰我们，为什么觉得耶稣基督能够如此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生命有巨大的安慰呢？是因为耶稣经历苦难，是因为耶稣他真实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经历这一切，他能够体会我们内心所经历的这些苦痛。所以我们从约伯的身上呢其实能够学习到很多。约伯的这种与神相遇固然是我们所羡慕所效法的，但我想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羡慕的阶段。对信仰对我们对信仰上帝来说呢，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他接纳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人性。上帝他创造，他也同样的来一直的看顾保护和管理着我们。那约伯的经历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作者对于约伯其实也有一个肯定。雅各书的5:11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还有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其实是在表明主借着这一切让他的生命有了更丰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认识。而整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他的怜悯。今天我想我们同样在上帝的手中，就好像他在陶造，他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一样，他爱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使我们经历这一切，要让我们预备他要让我们去所行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手中的工作，而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呢，上帝也借着这些苦难，好像上帝苦难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仆役来去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最终达到上帝要让我们所成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也能够以我们真实的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发出呼求， 也借着读约伯记当中的哀歌呢，使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呢得以有安慰。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神借着他的仆人和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有几条的报告事项向弟兄姐妹来报告。第一项，海淀教堂开展的线上新人接待的施工，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是要委身参加到教会的小组团契当中来啊，请大家呢扫描屏幕给出的二维码，进入到报名的页面，按照这个内容提示来进行填写，填写之后提交啊，之后呢就会有教会的同工与大家来联络。由于呢目前的服事力量是有限，所以线上新人接待的施工只针对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弟兄姐妹。第二项，海淀堂线上的圣乐培训施工组将于近期开设一项这个课程，就是叫做爵士鼓的初级培训班。那么开班呢是三人以上就开班，学费是50元一节课，共计有16节课。欢迎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来扫码报名。第三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进行奉献。愿上帝赐福大家。好，下面请弟兄姐妹全体施力，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276首，信靠依顺歌。
我与救主同行，心与光明福音，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让我听主命令，主便与我同行，信靠顺服着主必同行。心靠顺服，最爱灭法之
姐妹依然侍立，请领受祝福。
请弟兄姊妹一同低头闭目，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时时刻刻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海天堂主日第一堂礼拜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